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清零重创经济，赵立坚话代价值得，李克强就一周三次示警。中国欧盟商会致信北京，要求改变防疫政策。上海疫情止唔住，美国国务院下令所有非紧急政府雇员离开。乌克兰守军拒航悲壮诀别典文曝光。香港形势急剧恶化，民间求伴联合国能否起作用？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中国欧盟商会致信中共副总理胡春华，要求中共官员重新审视疫情防控政策，因为不断升级的防疫措施导致经济社会成本迅速增加。4月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任何防控措施都会有代价，而这些代价是值得的。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总理李克强一星期内三次示警。希望之声特约评论员刘国海分析指出，中国是靠着最发达地区支撑起来的，如果连上海、深圳和广州都出现问题，经济很可能会崩塌。中共在素有金融中心之称的上海和经济发达的深圳和广州等地采取严厉的封控措施，对中国经济正造成重创。《华尔街日报》4月12号报道，中国乘用车市场资讯联合会星期一公布，3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10.5% 至158万辆，原因包括抗疫措施导致汽车厂商停工、整车交付延迟以及消费者减少前往经销商处购买车辆的活动。今年3月以来，由于 Omicron 变异株快速传播，中共当局对上海和吉林省等主要制造中心采取了严格的封控措施，这些措施导致当地工厂停工，加剧了现有的供应链困局。中国欧盟商会在上星期五4月8号写给中共副总理胡春华的一封信中表示，最近接受调查的391间德国企业中，约一半表示由于疫情防控措施令到他们的物流和供应链遭到完全中断或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要求中共官员重新审视疫情防控政策。对于中国欧盟商会的建议，4月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任何防控措施都会有一些代价，声称和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相比，这些代价是值得的。4月11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西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就中国经济形势发出警告。李克强要求地方当局在实施现有政策时，应增强紧迫感，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他并提及将根据需求采取更有力的政策。这个是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三次示警中国经济成长风险，显示随着疫情极端封锁措施对生产和消费的扰乱，中共高层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近日，代表欧洲在华企业群体的中国欧盟商会致函中共国务院，要求北京政府改变疫情防御政策，为经济局面停止损失。在一份写给中共国务院和副总理胡春华的信件中，欧盟商会指出，大面积检测和隔离的旧办法无法克服 Omicron 带来的挑战，北京政府为疫情爆发采取的措施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从物流行业到生产行业，一直到整个中国的产品供应链都受到冲击。这份信函还引用了中国德国商会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指出在接受调查的391间德国企业中，51% 的企业在物流和储存上遇到问题，还有46%的德国企业承认公司的供应链被近期的防疫政策打乱。中国欧盟商会呼吁北京应当允许轻症或无症状的患者在家中隔离，并允许在中国引进国际通用的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达到防疫效果。4月12号，在被问及欧盟商会致函时，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北京目前采取的防疫政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取得良好效果。对于疫情封锁的问题，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 Michael Osterholm 对《华尔街日报》说，对抗以前的所有变种病毒就好像扑灭森林大火，北京可以通过政策做到，但 Omicron 就好像风一样，怎样可以通过封锁来阻住风呢？由于上海采取的封控措施过于严苛，美国国务院亦在本星期发布指令，要求驻上海的领事馆撤离所有非紧急雇员和家属，以避过限制措施造成的影响。因应中国上海市疫情严峻，而且当局执行严格的封控，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十二号发布声明，下令上海领事馆的所有非必要雇员离开。法新社报道，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发言人十二号透过声明表示，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当地 COVID-19 病例不断激增，以及中国因应疫情所实施相关限制的冲击，下令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和所有家庭成员离开上海总领事馆领区。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国务院现在命令员工离职，减少我们的员工和家属人数是最好的做法，我们的业务规模将缩小，以因应当地不断变化的情况。稍早时在9号，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已声明，国务院授权部分人员从上海驻美领事馆自愿撤离。对此，中共外交部对美方指责中国防疫政策表达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上星期五，美国国务院已经发布旅行警告，指出由于当地任意执行法律和 COVID-19 疫情相关的限制，要求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旅行。声明还指出，由于中国实施的防疫措施，前往中国香港、吉林省和上海市很可能会有父母和儿童被分开的风险，意思是指染疫的幼童会被隔离和家长分开，呼吁勿前往上述地区。上海市为了防堵疫情，两星期以来严格实施封控，全市超过2500万人被要求留在屋企，多地民众抱怨购买民生物资极为不便，面临断粮危机。一直守卫东部重镇的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在4月11号在念书发布最后一战的诀别电文，讲述他们已经弹尽粮绝，预计很快就会战死或被俘。虽然文章是真是假还未获证实，但其中流露的悲壮和坚定令人感动。 BBC、 卫报等国际媒体都给予报道。第36旅在诀别文中说，由于缺乏补给，火力每况愈下，拥有重武器的俄军逐渐朝着他们合拢、包围、进逼。虽然他们已经多次联系总部，但上层亦无能为力，没办法派遣部队支援，所以很多官兵因为弹尽援绝而阵亡。第36旅表示，现在连司机、厨师甚至管弦乐队的音乐家都加入了战斗，目前通讯已经几乎中断，今日可能是最后一战，我们最后的机会是肉搏战，迎接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或力战被俘。他们在文章的最后向乌克兰人民喊话，不论跟住落嚟事情有任何发展，36旅官兵已经竭尽全力，他们亦会永远忠诚。这篇悲壮的诀别文令到不少网友感到难过，但亦有人认为或者是念书账号被盗。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就此特地发文回应话，马里乌波尔依然在乌克兰军队的控制之下，武装部队和当地的国防部队保持稳定的联系。马里乌波尔副市长奥尔格夫对 BBC 说，有关海军陆战队面临最后一战的讲法是假消息，俄军暂时占领了该市的一部分，而乌克兰军队仍然掌握马里乌波尔市的中部、南部以及工业区，目前战斗仍然持续。一个多月以来，乌克兰军队的顽强令世界刮目相看。乌克兰外交部长库里巴近日接受美国媒体 NBC 采访时自豪表示，乌克兰已经是世界最强的军队之一， 或者只是仅次于美国。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因敢于批评中共，成为港区国安法头号针对的目标，至今已失去自由近一年半。他在英国的律师团队近日发表声明，促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Special Rapporteur 介入调查，而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亦呼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将香港列为访华首要议程。当香港形势恶化，联合国能否回应呼声，制衡北京对香港的打压呢？74岁的香港传媒大亨、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至今已经在狱中被关押超过一年半。他的国际法律团队上星期五8号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向联合国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联合国关注黎智英因行使言论、集会和参与和平示威的权利而遭受法律滋扰 （legal harassment）。声明提到，黎智英因参与示威而身负至少四项刑事控罪，包括因参与六四烛光晚会而被判刑13个月，更因在他创立的《苹果日报》上发表文章和评论而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和串谋发表煽动刊物罪，资产亦被冻结。而另一方面，随着香港自由和人权状况急剧恶化，总部设于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亦呼吁将于5月访华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将香港列为访华首要议程。香港监察创办人兼行政总裁罗杰斯在声明中说，这个是联合国向北京和香港当局提出他们严重侵犯人权自由问题的一个紧急机会。香港监察声明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 的条文适用于香港，但港版国安法却根本地违背了这些保护香港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保障措施，呼吁巴切莱特就香港当前的人权和自由问题质问中共政府，将香港政治犯情况列入议程，亦应安排访问香港，亲身调查香港情况。但是翻查资料，联合国四名人权专家去年10月曾发表声明，对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同被捕表示深表关切，并在2020年7月对香港以港区国安法拘捕示威者表示震惊。但是联合国至今未有严词谴责北京对香港的打压，亦未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相反，黎智英在2020年12月再次被捕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只是以古特雷斯对世界很多地方的公民空间正在收窄感到担忧作为回应。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能否回应诉求，派代表访问香港，并就香港议题向中共提出质询，以及介入调查黎智英所遭受的打压，以制衡北京对香港的打压，仍然留有疑问。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